叮咛本师释迦牟尼佛，叮咛文殊智慧勇士，叮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求今见闻得受持愿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吧，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有时候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怎么就是有时候是同等的，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如果是有时不存在的话，是无时也不存在，就是有时无时法呢，就是同等不存在的意思。下面这个生死当中是这样讲的：有无有性果，无心也非有。有心即非有，无心亦何离？就是他今天讲这个，因为这个无有性果，就真的这性呢，就是有时无时。以前我们经常讲的那个有时法和无时法吧，就是用这样来理解，就是有性无性，就这里面的这个有性无性是应该有时和无时法，就这样理解。他这里所说没有这个有无有性果，就是没有这个有性法吧，无心也非有。就是因为那个无有这个根本的有性啊，就是无有性故，就是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有性，就是因为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性呢，就是并不是真正这个存在的，就是所以这个有性呢，就是不能存在。因为有性没有这个存在的缘故呢，就是无性也不会有的。有性和无性呢，就是互相这个关带而安立的。就是说，首先的这个有性不存在的话，是哪？这个无性呢不存在。无性不存在的话，无事也不会存在的。因为有性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瓶子、柱子、缸当，就是这些有性法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最后这个瓶子的美网和瓶子的这种这个美景呢，就是也不会存在的。这个堪布阿松吧，就是他的建议里面说是，如果这个人的这个身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他的事也不存在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有识法不存在呢，就是无识法也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这个有性无性呢，就是应该下面就是还再介绍一下有识法和无识法，就这个意思。然后这是那个前面两个句子的内容。然后有性不以他什么就是不以任何有，有性不以他，不以任何有，这是是不是那个七识空性能当中，就是有性呢，就是没有这个依靠其他的法，如果没有依靠其他的原因呢，怎么会是存在的？就是有性不以他，不以任何有。我好像记得，你们方便的话再看看七识空性呢，就是有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这个有性有识法呢，就是他的这个本性是不依靠这个任何法呢，如果他没有依靠任何法的话，是那么这个所谓的有法呢，就是怎么会是存在的？怎么会是存在的？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说，这个无有性果，无性也不是存在。就是，然后下面这个意思呢，就是可以翻过来说，就是有性即非有，无性亦何离？就是，那么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有性呢，就是确实是没有的，就是瓶子的这种这个不依靠任何法的这种有性呢，就是不能存在的。既然你的这个有性法，就是有识法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无性法呢，依靠什么样的法？就是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呢？才能这个产生呢？才能可以安理呢？就这也是无法安理的，因为那个。如果这个无性法不存在的话呢，就是无性法和有性法，就也可以说是有识法和无识法呢，互相关带而安立的。那么关带而安立的话呢，必须要就是先那个受观，先有一个受观的和能观带的法，就是如果这两个一法不具足的话呢，就是其他一个法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具足的。因此说呢，就真正实相的这个有识法和无识法呢，就是在实相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在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是这个关带而安立的这个瓶子的存在和瓶子的灭亡啊，就这些是可以这个有的，但是这些呢，就是不能代表真正这个实相的这种有识法和无识法，就是所以说名言当中的这个观带的这个加法当中的这个有无呢，就是不能真正的这个实相。就像是我们懵懂的瓶子呢，就是先懵懂的瓶子有了，最后懵懂的瓶子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安宁和这个概念呢，就是可以有的，但是它呢，就是不能成为真实的这个实有。就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可以这样解释。下面讲第五个问题吧，就是有婆有空性的淫语在不淫成立空，那就是空性的这个推理和空性的比喻来不能成立这个空性是存在的。就这个分两个问题，一个是名有淫故，即使是有衰有大国，因为有些人认为是空性的这个推理存在，就是因此空性也存在，就这种说法是不符的，就是玉环大的过失。 您由于国际不能成立空也有大多数，然后有些人认为是那个空性的地域存在，就是然后空性也存在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对的，就有很大的过失，就是讲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先讲那个推理吧，就是先讲推理。他针对这个对方呢，就是可以怎么做的？就是因为这个空性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吧？就是空性这个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也有一个推理吧，就是一切诸法是这个空性，因为你一语多音过，就是后面呢，就是你一语多音呢，就实际上是一种音，就是前面是一切诸法是这个空性，空性呢就是指的是说你懂吧？然后后面这个你一语多音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这个推理的这个原因，就是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存在的缘故，空性应该存在吧？就是对方是这样这个人类的，就是空性应该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因，他的这种推理的这个原因呢，应该存在，就是以这个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这个空性呢，也应该是谁有吧？就是这样认为的。那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由因真空法这个法空因不离。他说呢，这个因为你们这个有因的这种证据来这个做这个空法，就是这个发这个空性呢，就是存在，就是。但是你像那个发的这种空性是根据以这个因的成立呢，就是不能这个成立的。如果你说是这个因为就是他的这个引领，或者是因为当中的这个推理的这个就是推理的怎么说推理的这个文字，就是或者是推理的这个你有存在的缘故，这个空性呢，就是不能成为是正式这个存在的，就是不能真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好的观察的话呢，就是空性成立这个因呢，实际上是并不是是分开这个存在的，也并不是是一体存在的。如果这个一体存在和分开存在都有很大的过失，因此呢，你就不能这样成立，就是因为文字呢，就是不能代表真实的这个空性，就是意思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总因无以国，一体是为我，就是他这么说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观察的时候是这样的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空性，就是一切诸法是空性，因为就是它是迷意多因，就是和我的这个迷意多因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那个就怎么说，就是它的这种推理，就是一种能力。但是这个能力跟那个空性呢，就是真正在实际当中是并不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关系，就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说是这个空性，就是如果就是刚才这样的推理也是在这个明眼当中是不观察的一种推理。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呢，那么它的因跟空性呢，就是是不是这个一体？如果你说这个因和空性呢，就是是这个一体，是一体的话呢，那么这个空性以外呢，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能力的因啊，就是所以以能力。你的这个因呢，就是不能推荐空性是自在的，就是因为这个空性跟因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如果你说是这个空性跟因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体的，就是分开的。分开的话呢，那么瓶子呢，就是不能这个人人这个柱子一样的，就是那么这个因呢，就是永远也是不能推荐那个它的空性，就是因此说呢，就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空性跟这个因呢，就是空性跟这个推理的理由呢，就是应该是合为一体的，就是如果是它是一体的话呢，你就不能认为说啊，这个空性应该是存在吧，因为它的那个因存在，但是因不一定。存在的跟空性无二无别的缘故，如果跟空性不是无二无别的话呢，那么这个你说是诸佛一切诸法呢，就是是这个逆多因，逆多因跟那个珠子和瓶子一样的，空性跟这个这个因呢，就是分开的话呢，那么这个永远也是不能完整这个瓶子的这个什么，就是它这个空性的分性。因此说呢，你这样的这种这个推测呢，就是根本不能这个承认是这个空性是自由的，就是很多人是这个中观断论当中也是有这个辩论，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断论当中也是有辩论。因此我们承认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这样做。中观因尘派呢，虽然是引用了很多什么净感效应啊、缘起因啊，就这些的，但是这些因的话呢，就像我们那个智慧品当中也是讲的吧，就是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什么这个红魔，就是他自己也是燃烧了，就是所以说，虽然是我们依靠一种推理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论证了，但是呢，这个点呢，在儒中门当中也是有的。我记得就是这个因为你们的这种这个能力这个存在的缘故，就是这个一切的话是不空吧，就这样说的话，实际上是他这个能力呢，也是这个空性的，就是就所以我们的这个推理也是空性的，你不能。认为是有推理的缘故，然后呢，这个一切的话是不空性，这个空性的这个存在性呢，就是以推理来论证的，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你那个空性以外的，就是不空的一种论证法呢，就是存在的话，这也可以就是建立你们的崇拜，但是呢，就这也是你们永远也是找不到的，因此你这样的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合理的。下面呢，第十五篇当中最后四个重字。讲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些人认为那个宋观的推理 这个天理呢，就是实有的话呢，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就这个已经讲了。现在呢讲呢，就是我们那个聚会玩法为通行的时候呢，中观云中派，中观派呢，就是经常引用一些如幻如梦如阳眼的这个比喻。那么对方如果认为这个比喻呢就是存在的话，是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这个一切诸法是空性的，就是讲这个道理。如果对方说呢，就是说那个这个就是一切诸法这个变成自性这个空性吧，就是空性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就如幻啊如梦啊或者是影响啊，就是荡荡，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跟这个比喻相同的这个法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啊，就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诸法不是空性吧，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那个一切万法为空性，一切万法没有是有，犹如这个如幻如梦，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比喻，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他们说是这个比喻如果不实在的话，那就是没办法借着这个没办法说明这个。然后如果这个比喻实在的话呢，比喻这个这个实有，比喻已经成立这个实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与比喻相同的这个万法呢还应该存在，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下面就是破他的观点。他说那个唯恐于别有灭诸法非恐，唯有于隐存留通通无黑。他跟你说这个如这个唯恐于别有吧，唯是简历之说的意思。然后这个如果你们对方说是那个这个空性的比喻呢，就是在别的地方是存在，就是就除了空性以外，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比喻呢，在这个外相当中是存在。然后由外相当中除了空性除了那个比喻是除了空性以外的这个比喻存在的缘故，灭诸法非空，就是一切诸法是非空的话，而且这是对方的观点吧，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对对方说是你们说那个空性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存在以空性比喻的比喻的空性存在的缘故，然后这个玩法不是空性的，玩法呢就是别有存在的，那么这种是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怎么不成立呢？如果你们这种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下面我们经常所讲的这个雷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吧，就是我智，我智也应该变成有颜色了，就是前面的这个一种比喻，就是他说唯有一隐存雷我通无黑，就是他说那么这样的话，这唯有的这个一切比喻吧，就必须比如说这个无雅的这个无雅的这个黑色呢，就是也可以做比喻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也应该变成就是像我的这个我智呢，就是跟这个无雅的黑色呢，就应该是个相同了，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雷我呢，就是用这个无雅的黑色来也应该这个比喻，就是应该有这个过失。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是用两方面来推理的。首先呢，就是讲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喻和它的这个音译呢，就是有没有联系，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就前面就是我们这个讲一切诸法这个空性的，然后这个迷以多因故，迷以多疑故，犹如这个音像，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推理吧。那么这样推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犹如影响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跟它的这个迷疑多就是迷疑多故，就是迷疑和多故，就这个因呢，就是有没有联系，就是。如果你说是跟那个他的这个隐语啊，就是天理的这个理有吧，这个天理的理有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有一定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或者是同体关系，或者是这个比比所生关系，就是除了这两个关系以外呢，就是也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比比所生关系的话呢，就是成立这个推理呢，就是不能成立的，就是一切诸法空性，就是理以多因的话呢，就是比比所生的这种关系呢，就是不能这个成立的。然后这个同性这个关系，同性关系的话呢，那么就可以说是我们前面已经破完了，就是除了这个空性以外呢，没有这个其他的因义啊，就是这个因和推理呢，就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比喻的意义跟那个意义呢，就是是不是这个有联系的？如果你说是有联系的话呢，我们前面不从这吧，就他说是这个因义跟空性呢，就是无义的缘故呢，就是不能成立。你这个推理方式呢，已经破完了，就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说是这个刚才的那个比喻跟那个他的这个因义吧，就是比喻跟这个他的推理的义务呢，就是理由呢，就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呢，那就有很大的过失。因为按理来说的话，是我们对这个任何一个比喻的话呢，就必须要对他这个所立的这个作种语种吧，就是语种跟他的这个音，就是他的这个音呢，应该有一个这个关系。就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呢，那就实际上的这个任何法呢，就是都应该这个相通了。就是比喻跟这个他的语种和他的这个音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实际上的所有的玩法都已经这个相通了。如果 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没有任何颜色形状的这个莲藕也应该变成了这个黑色的乌鸦了，就是。所以我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就是这个黑色的乌鸦一样的。就这样的话，这个舌头就是不能承认吧？就因为我们这个莲藕的这个我指的话呢，就是不是说是我这个长得很黑啊，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不要误解。所以你们就是该理解的就是不用理解，就是不该理解的就是万万用理解。是这样的，这个雷偶吧，就是雷偶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指的话呢，就是跟这个乌鸦的特色有没有一个地域的相同点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啦，就是没有这个相同点的。没有相同点的话呢，就是那么按你们的这个说法的话呢，没有任何关系也可以做比喻，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做比喻的话呢，那么这个莲藕跟这个乌鸦的黑色呢，也应该这个可以这个相同的。这这样的话是就比如说是整个玩法当中呢，就是真是这个相同的一份这个法呢，就是没有的。但一部分相同的法呢，就是每一个法都是有的。比如说是一部分相同的法呢，就是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部分是不相同的缘故。因此的话呢，如果你要承认一个自相的比喻的话呢，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永远这个它所表达的这个什么就是能力和受益呢，就是无法这个相同的啊。就是或者是这个寓意和这个比喻呢，就是无法相同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每一次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只不过是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在明眼当中一种这个现象上来讲，就暂时一种这个有某种一个相同呢，就是做比喻的。实际上是真正中它的自性方面相同的话呢，那就不能成立的。因此呢，我们这里也可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中观这个拍呢，虽然是以这个如幻如梦就是来这个比喻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就是幻化就八义吧，就是用幻化八义，幻化八义呢，就是中观拍呢，就是在这个明眼当中这个接受诸法无有自性的很好的一种这个比喻。但是这种比喻也实际上是它这个比喻它本体呢，就是也就是空性的，就是不能承认为是因为一切诸法是这个空性，有了这个比喻的缘故，这个诸法不空啊。那么这种说法是这个很不这个合理的，那就很不合理的。因此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层面的这些观察呢，就是应该知道是一切诸法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人因方面来说，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空的。然后从它的比喻方面来说，也没有任何这个理由是不空的呢。那主要的话是诸法本体也是空性的，它的理由也是空性的，它的比喻也是空性的。那除了这个一个建立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没有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其他的一种建立方式。因此通过这样的这个抉择方式呢，就是让这个如理如实的，就是聊到了这个中观的最究竟的本意啊，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这样的这个究竟当中安住，就是这极为重要，这非常重要。下面讲这个第六个问题吧，这个第六个问题呢，就是名词名这个太子空性的所谓，就是空性这个参加那个空性的必要，就是空性的这个功德吧，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中观的因也不存在，这个比喻也不存在。那么一切万法呢，就是是不是这个毕竟都是无有的呢？如果一切万法都是毕竟就是一切都是空性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三千人士也好，或者是其他中观大师们呢，就是到论点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吧，就是这个论点也是空性的。那么什么都空性的话呢，好像我们这个浪费智证而已，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是没有必要吧，就是有些可能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的比喻也是空性的，他的推理也是空性的，然后诸法的本性也是空性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失败论也是空性的，如众论也是空性的，就是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些相应也是空性的，在空性当中造这些有什么用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前面呢，就是虽然一切诸法是空性的，但是在众生的迷乱现象当中，还是这个有一些迷乱，就是因此呢，就是为了断除这个迷乱，我们众生呢就真正的到达那个就是这个解脱或者是一切之智的果位。因此呢，就是在暂时的现象当中呢，就必须要断除我们的这个世界烦恼，就是前面就是这个。今天呢，是说是这个将空性呢，就并不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诸法是肯定是空性的，但是这个正因为这个空性的缘故呢，就是我们这个先前很多的这个态势吧，就这样以后呢，就让人们就是还没有证悟空性的这些人呢，逐渐能这个证悟这个空性，证悟空性以后的话呢，就是在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各种迷乱痛苦呢，就自然而然消于法界当中，因此呢，就是对众生来说是这个先做空性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并不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先就讲这个道理。他说如法本性有空，见空有何德，希望分别佛真空见了处，就是他说是这个如果这个一切诸法呢，就是当然是这个本来是这个空性的，就这就是一切诸法的这个事项啊，就是这是这个事项的。那么不管是我们这个婆也好，常见能信讲容吗，信讲容去呢去谈奇迹去年呢对应呢，就是不管是如来出世也好，没有出世也好，一切诸法的本性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是哪一个佛经当中，三四一个佛经当中是有这么一句话 我的那个校正太多了，所以说不知道是哪一个附近，所以他们约正叔叔光对待的那个校正太多了，所以说他那个校正的来源经常弄错说的。我原来说过开玩笑，我光能够记得这个能记得到校正的话，是他这个校正的题目的是都应该记得到吧，就是，但是确实有这回事吧，就是，所以我现在突然而上就是脑海里面出现一个校正，不知道哪一个佛经当中讲的。就用你这一场电脑宣教中嘛，宣教了去谈这几千年的背景也多，就是也不管是如来出世还是没有出世，一切诸法的本性是本来空性的，好像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法呢，就是本来就是是应该个空性的，就是这就是一切诸法的事项，就是这是这个合理的啊。但是你从翻过来说是，如果诸法不是空性的话呢，我们这个依教是通过中观的文字修行弥合呢，然后呢就是真无空性的话是哪，就没有任何功德了，没有任何利益了，就是意思说如果诸法本来是不空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反而把它看作为是空性的话呢，那这是这个不符合实际道理的，就是这是肯定不合理的了，就是如法本性就是你看这里已经讲了，就如法的家本来就这个它的自性观念是已经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呢通过文字修行就是依靠上师的教言，然后这个证得了一切诸法为空性，那这样相空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没有一点功德嘛，本来这个它的思想呢就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我们呢就是把它看作是空的话呢，就是那就这个已经这个泄道了，就是就不是这个合理的，但是实际上是实质是不是这样，那就是根本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呢，就是本来也是空性的。我们见到这样的本性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适合你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很多这个烦恼和无明、这个痛苦、这个迷茫所现在的这些事故呢，也能这个消业法界的，就是意思是，虚妄分别佛真，虚妄分别佛真空见妄佛，就是所有的这个。希望分别吧，就是这个时间上的就是本来就像是麻烦般的，这个时间上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就这些现象的话呢，它的本质是没有的，但是全部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分别念，就是分别念这个形成的。然后分别念形成以后呢，我们什么时候真正能这个见到了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性为空性，这时候的话呢，那么这个生死轮回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和迷惑的话呢，就全部这个消尽，就是全部就是没有了啊。因此那个佛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说是这个若知自性空，自性呢无我法性。如果知道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自性是空性的，然后自性呢就是无我的话，再不圣非界，引血定界，引血定界也，就是这样，就是再不圣非界，引血定界也。就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一切诸法不本性是空性的无我的话，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根本不会产生那个非界，就是非界是对你不这个清净的这种戒律，就是不合理的这种戒律，所以也可以说是这个非界方面的这个染污吧，就是不会这个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个已经这个学习了这个不速成的定解的缘故啊，就是引解定解故，就是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如果了知了就是一切诸法的自性是空性的，而且呢就是也了知了这个自性这个无我的这个法，就这样的话是一切非界不生的。然后是为什么一切不生，一切非界不生呢？这个因缘定解过，就是他最后一句呢，就是因为呢，就是他已经这个学习了就是已经这个修学了，就已经精通了这个最速成的定解的缘故就是所以说呢，你的那个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也好，或者是有些那个真正安住在空性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表面上看来就是这个是好像那个违反这个一切佛制这个佛制的这种这个罪业吧，就是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他已经这个安住在这种速成的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这个有染污的，就是根据这个佛经的话呢，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别诸佛的话呢，就是这个有了真个真空见吧，就是真空见的时候呢，就是能这个牵制的。我们世界上的各种力量也是这个可以这个能这个牵制的。所以我的有时候是这样想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好像这个在这个感觉上呢，就是有点这个盗墓了，或者是这个晚上的梦境呢，就是有点不对头啊，就这样。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你的这个感觉的恶兆，或者是你的梦的那种噩梦呢，还是有一种元气，就是也许是对你这个不好，就有些人都是这么说啊。昨天我这个房子这个，然后呢，我的这个身体已经这个，然后呢，是不是我马上死了？但也许确实是有这种一种元气，就是因为这个元气呢，就是可以什么都可以显现。但是然后你这个觉得啥有点不对啊，就是不对的话呢，你马上就是不要这个去自走，然后呢念一个元气空性的住吧，就是元气住，元气住呢就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一会儿的话呢，原来的这个不吉祥的恶兆的话呢，就是马上已经这个消失了，就是就像是我们这个电脑上呢，有时候是那个就是可能电脑已经出问题，就是然后电脑的那个荧幕上呢，就是显现一些不好的这个形象，就是就各种各样 不是原来你这个这个安的那种操作，就是就各种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弊病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蚊子啊，就是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你然后呢就是马上把它那个关机，或者这样的话，它一会儿就消失了，就安住在空心当中了。我是有时候是这样想的，比如说晚上做一些噩梦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就是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心里头有点不是很那个，就是就很那个舒服，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吉祥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马上啊，这个是一种分别念的制作，就是现在我如果再这样继续分别念的话，那就是这个虽然是这个如幻如梦，但是梦呢就是可能会起到作用。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不吉祥的这个缘起呢就是马上就消失了，马上就消掉了，就是这样的很好的，就是我是有时候是用这种对治方法。那这样的话是确实起还是起很大的这个作用。有时候是这个出门的时候是看见那个空的水桶啊，或者有时候这样的话，首先就是起一个分别呢，哎，有点不吉祥吧，就是怎么办呢？就是这样。然后呢，啊，这个是不能应该这样，就是应该在安住在空性当中的话呢，就是把刚才不吉祥的这个缘起呢，就是全部这个消失，就是然后呢，就安住在这个稍微安住在空性当中，然后就没有去分别，没有去执着它的话呢，它原来的这个不清净的缘起呢，就是也可以消掉。因此，我们平时的这个迷乱生活啊、生活当中的各种迷乱的现象呢，通过就是这种这个空性见呢，就是可以能这个断除的，它就可以能断除的。因此那个。我看也真的是在那个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就是众人里面说是，说是借我那么多倍，这么多那么就是把那么多人接着，得我那么多些，不是路不是刚烟，把那么些病这人可以不要送，啊，就是我那个韩文的原文呢就是背不了，但是跟这个意义呢就是很接近的，说是这个凡夫人呢就是以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说过的，然后是不分别的瑜伽师呢就是获得解脱。这个怎么讲的？啊，哪个宋词？啊，谁能背对吧？就是意思这样的，凡夫人是以分别束缚，就是分，啊，一生皆被分别法。哦，对对对，就是这样。无念分，能念分别即解脱，是吧？能念分别即解脱，对，就是这个句子跟这个很相合的。在那个里面也是这样的，凡夫人呢就是因为那个有分别念很重，就是所以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经常受这个痛苦的，然后没有这个分别的瑜伽师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获得咱们当中就没多难就是把那么多人就是有一个瑜伽师，好像韩文里面就是可能没有吧，就是能念分别即解脱，能念分别即解脱的话是瑜伽师，就是可能法正法师他自己已经这个就是绝对是不用了，就是因为跟这个前面可能就是他那个字可能就很多吧，就是韩文当中是这个无分别的瑜伽师呢就是得解脱，无分呀，咱们跟韩文有点差别。就是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教正啊，不知道是你们怎么学的，我也忘了全部。确实这个法很深的呀，就然后我们呢就是也应该那个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执着啊，有一些痛苦啊，就这时候是大家都是因为通过这个学习了这么多的这个纵观文版，就是应该在这个空性当中观察安住啊，就是这个所有的时间就是应用在空性方面的话都有大困难，但是有时候的这个空性，有时候的烦恼和痛苦呢应该以这个空性来这个束缚它，应该用空性来对着它，就这是很重要。你看这里面也已经讲了，就如果我们有这个真见空性的话呢，所有的这个虚妄迷乱分别的束缚呢就全部让这个断除啊，就是断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的本性是空性的缘故，如果诸法不是空性的话呢，那你这样观空性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功德了，就是没有什么功德的。所以说呢这是这个观空性很重要的。这个后面有一个佛经的校正，就是这个佛经的校正呢就是按照我把护佛的话是应用在那个最后一个颂词的后面，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最好是应用在最后的这个颂词的后面，不然最后一个颂词呢就是没有校正，就是没有校正的话是他呢就是这个颂词很孤独，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把上面的那个校正呢就是跳到这个最后一个上面吧，就这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最后还是应该有时又可以校正吧，就是等我们慢慢讲慢慢想吧。现在是第七个问题了，这第七个问题是名有我二国之子都是颠倒，就是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有些唯识宗的这个大师们吧，就是唯识宗的大师们呢，他认为这个他因为真正的这个佛经的根本意义呢就是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样以后呢他认为这个人类的这个心识呢存在的，然后完美的这个外境呢就是在念当中 也是是没有的，就是他是这样这个人类的。还有一部分，比如说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对唯识宗是怎样这个承认的，然后唯识宗以外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名言当中也是有些法是存在的，比如说是像那个萧琛的话呢，就是他们对这个有些这个唯乘法是存在啊，或者是这个刹那间这个法是存在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来到的话呢，当然是这个在名言和这个世俗也分得不是很细，这个他们呢就认为是有些法是存在，有些法是不存在，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完全这个了解这个佛的这个就最究竟的根本意义。他这里说，所以有亦无，非分业非所，实故不能说此有必非有。就是他这里说，这个你们这些这个大师们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法是存在的，一个法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像你们这个唯识宗说的是啊，这个心识呢就是应该存在的，就是自知自明的，这种心思永远也是不能坏的，就是这个是存在的。然后是外境呢，就是就像是世界的二字一样的，就是一点也是不存在的，就是一法是存在，一法是不存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呢？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观点呢也不是真谛了，也不是世俗谛了，就是非真也非俗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法存在，一法不存在的话，那这个世俗谛当中也不是吧，就是世俗当中是一法存在一法不存在的话，是那这个一法不存在呢，就是在世俗谛当中也是没办法这个成立的。然后这个也真一谛也不是，真一谛的话呢就是一法存在一法不存在，那么真一当中哪里有一个存在的法，就是所以真一谛的法呢就是也不是，就是就这样说的话呢，你们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真一谛也不是，世俗谛也不是，对，这个真一谛也不是，世俗谛也不是，然后就实故不能说，就是所以呢，就是希望你们就是最好就是不要这样说啊，就是不要说是依法存在依法不存在，就是不能这么说，就是此有必无，就必非有，就是这个法是这个存在的，而且这个心识的法呢就是在这个是这个存在的。然后是这个外境的法呢就是必非有，就是必是指这外境方面的法吧，就是外境方面的法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不能这样这个承认的。为什么这样不能承认呢？因为那个月称人士呢，就是他的这个中观四大人的大处当中也是他这样讲的，就是按照那个实践的这个一些这个观点吧，就是按住在这个实践的观点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无云的这些法呢就是应该承认是有的啊，就是这是他那个大师里面就是这么讲的。然后是出实践的这个孙子的根本回经的这个智慧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无云的这些法呢，就是无云所说的这些法呢就是都不存在的，那就是都不存在的。因此呢，我们这个说的时候是按照那个真谛，这个觉得真谛的时候呢，就是无论是你这个心和心所方面的话，或者是这个外境方面的话，就是全部是不存在的，就是全部是空性的，就是应该这样承认的。然后那个接着这个世俗谛吧，就是接着这个名言谛，接着名言谛的时候呢，就是心和行作方面的法和这个外境方面的法呢，就是也应该这个同时存在的啊，就是应该同时存在的。你不能说是这个，尤其呢就是已存在的，尤其呢就是不能存在，就是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什么这个般若经中佛具有，然后那个彼等对法经作有对，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是那个也称人士也这样讲的吧，就是般若经中的话呢，就是佛陀都已经证得了，就是外经和这个内心的法呢，就是全部已经证得了，就是全部都没有了，就是。然后这个他们呢，在这个对法经当中吧，就是对法经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法论当中这个讲的。那么第一次法论当中呢，就是讲是那个就是外经和心识法方面呢，就是都是这个存在的就是都是这个有的这样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法呢，就是主要觉在这个圣谛，觉在圣谛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法都是不能这个存在的。然后这个接着世俗谛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的这个密意啊，就是这是佛的密意，就是不能这个像唯识宗这个所讲的这个唯识宗呢，就是加持结合人当然呢，就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弟子呢，就是做这个唯识宗的观点来解释的。然后这个我把佛佛和跟那个堪布阿聪呢，就是没有说这个唯识宗就是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对方呢，就是凡是这个在名言当中这个分开吧，就是有些有存在，有些不存在，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样来这个抉择的但不管这么解释的话呢，就是总而言之那个我把佛佛也说了，就是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名言娘和那个圣娘呢，就是不 能混淆，就是不能把它这个就是混淆一体而这个降。如果这样降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佛经的观点呢，就是无法这个解释啊。这这是那个我把和佛呢，就是也这样降的。确实，我们这个在理解的时候也是，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觉得非谛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不管是外境还是这个内心，就是所说的一切诸法是应该是这个空性，就是这样的觉得。然后觉得念谛的时候呢，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凡是无影这个如界所说的一切诸法是应该存在，就是就这样的话呢，这个佛经的根本意义呢，就是让这个如实的这个解释啊，就这是还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应该这样承认吧，就是这样承认，就是这是我们还是中观四百轮的，不敢说是100%的意义，但是60-70%以上的意义呢，就是我想说，我也是通过上师三宝的加持，就是已经这个让这个解释了。然后我看你们也是算是比较这个深入细致的，就是已经这个了解吧，就是我是这样想的。这是那个第三个层次已经讲完了，就是然后第八个层次吧，就是第八个问题。因为现在那个中观四百轮就是全部讲完了的话，我是比较激动，就是绝对是在这个末法时代的当中呢，就是还是这个很不容易的，就是就先讲那个明这个无理有破冷点，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呢，就是他们对方呢，就是也可以这么做吧，就是比如说是有些这个你们中观派的话是对我们这个优势中呢，就是说得很好，就是还是就破我们的这个观点的话是还是是不错的，但是呢你们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也其实也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还继续学习这个佛经论点的意义，这样以后的话呢，终有一天你们这个中观派的这个观点也会破的吧，就是中观派的这个观点的话呢，也会这个也许可能你不足的，就是有些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中观派的那个观点的话呢，就像是非常这个坚固的金刚这个山王一样的，就是谁都不能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观的这个派呢，就是谁也是不会这个破我们的观点，就是相当于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这个讲的。他这里讲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中观呢，就是谁也不会有这个从这个自古以来这个现在呢破这个中观论点的，就是破真正是能这个破是中观论点的，在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当中是谁有的，就是肯定是没有的。你看现在的这些科学家们呢，就是如果我昨天在做这样的那样真正那个他们也是好好的这个文字学习中观的道理的话，是以后还是他们都不得不这个恭敬这个我们的中观论师，那就是只不过是他们暂时是没有这个缘分，就是没有这个皈依佛门，就是所以说呢，我都有时候是很希望这个他们呢，就是到这里来，就是听一听这个纵观，就是如果听听纵观的话呢，因为这些人呢，一般来说是对世间法方面是比较聪明，就是然后是比较聪明的话呢。如果真正是他们在这个听了一些纵观方面的话，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来说是还是智慧是不错的，就是确实是智慧不错的。然后呢，他也许呢就是不得不观察这个纵观的意义，就是这个佛教徒到底研究什么样的。然后他就深入这个去这个研究的话呢，就是就越来越就是他已经这个沉溺在纵观的一切系列的这个网里面了，就是所以这样呢，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无论是这个从自古以来的这个这些大学者和大那个智者们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破过这个前面不是说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辩论中观，说是现在我们虽然就是不能给你们中观很好的回答，但是呢你们的这个这样的回答呢，就是有些人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对佛教的精进修行以后呢，就是他知道了真正的这个佛法的意义以后，他绝对是你们的中观肯定不速成，就是肯定会有这样的，就是他是这样的这个辩论。然后相当我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说是不管是这个有多少个人怎么精进修习的话呢，就是能到达我们的这个境界就可以了，就是根本不会对我们中观派有害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有非有举匪，五种皆其名，于性难，毕竟不能生。他这里说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派，比如说是有的宗派、无的宗派，然后是就是居士这里这个非有非无然后非呢就是非具吧，就是意思是非具，就这样的话是有四个变化，就是有无还有那个就非有非无和这个非具，就这样的话是中国四个变。那么这个四个变的这些宗派的话呢，到了我们这个中观的时候呢，就是真正是以我们中观的这个智慧来这个衡量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信任呢，就是全部会信任的，就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愚忠愚信难，就是对这个纵观呢，就是有些人向那个辩论，就是向那个诉我们的这个过失，但是这个是毕竟就是办不到的事情呢，就是根本就是就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就是谁也是不会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纵观的过失，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纵观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见解的话呢，那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观点呢，就是不能这个传播，不能这个推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纵观的这种见解呢，就像是这个这个耸立的这个金刚山一样的，就是谁也是不会这个就是摧毁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这个，比如说是刚才这个有无是非吧，就是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我把户口的那个讲义吧，就是讲义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心经里面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个呢，就是由这个破四边，就是也可以说是中观的四种这个修法来就是讲的。那么这个跟那个宋词呢，就是就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我们可以对照来这个就是解释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呢，就是一切万法那个觉作为这个空性，就是觉作为空性呢，就是破这个有的边就所以这里面有熄灭呢，就是又是这样这个解释，色即是空，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首先这个觉作空性，就是不是中国里面我们讲定界报等等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四种次第吧，就是先那个空性，然后这个空性以后呢，就是空性缘起双运，还那个什么那个中国的四种那个次第是东那个当年的点中总这个总这个念念对，就是借着空性那个借着为这个元气呢，就借着为双影借着为是那个灯性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四种次第吧，就是四种次第。那么这样的时候，第一个这个色即是空呢，对，色即是空呢，就是即对玩法呢，就是空性，就是迫于这个有的边，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空即是色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空性呢，就是在明眼量当中，这个无起的元气可以这个现前，就是那么这个破无的边就是也并不是是单空的，就是这个元气现前和我们明眼量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就是无起而存在的，就是这就是这个色即是这个空即是色呢，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破这个无的边这个呢就是讲那个元气性，就是第二个境界。然后呢，这个空不异色吧，就是空不异色的话呢，现在的这样的这个相和空呢，就是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就是空呢，就是不能离开这个色法的，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先现即是这个空性，空性即是先现，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先空这个双运就是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生意年面前的话，是这个先空这个双运，就是这样解释。然后最后呢，就是空不异色不异空，就是色不异空的话呢，最后这个就是像所谓的这个双运呢，就是也并不是是实质性的存在，就是所谓的这种双运呢，就是也是指这个小雨迷一切这个信任当中，就是最后纵观的这个灯性当中吧，就是这个灯性，就是所以他呢，就是刚才那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破这个有我的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破这个非有我的变，就是那么除了这个四个变以外的话，那就是纵观那就是任何一个纵盘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实质了，因此说呢，就是应该这个安住在这个迷一切信任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远离一切这个执着的这个法相当中，就是这是那个就刚才这个有和非有，聚和废吧，就是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这几个字呢，就是分开这样讲，就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一切这个纵盘和一切执着呢，就是全部这个熄灭就是全部熄灭。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纵观盘呢，就是任何一个破烂和这个任何一个过失也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呢，就是纵观最后这个所具在的就是这个最究竟的无相法门，就是你可以说是三阶头的法门三阶头的法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就是佛经里面说是一切法这个空性，即是无有自性义，就是这是第一个吧，就是一切法是这个空性，就是即是无有自性义，然后一切法是无想，即是无有自想义无有相状义一切法是无缘觉，即是无有受缘义然后呢就是说是那个一切法的这个一切法是那个什么，就是自性光明对，一切法自性光明，就是一切自性一切法可以吧，就是但那个我想是前面对应，咱们当中就是全部对应的话是可能有点，但不对应，一切法自性光明，即使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他这个佛经当中是有这样的，假设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前面引用了一点点吧，就是这个全部没有引用，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法呢，就是最后这个界定为这个什么，就是三界陀的这个法相，就是这个空性和无相和无缘吧，就是刚才 这个一切法是空性，即是无有自性也；一切法是无想，即是无有相状也；一切法是无眼，即是无有受眼也。然后一切自性光明这个即是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他这样吧，就是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因此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应该这个抉择一切万法呢，就是是空性。这样的这种抉择空性的话，是任何这个邪魔歪道和任何这个邪宗也是不能这个破我们的这个究竟的见解。然后那个加斯戒也是在后面的这个戒论当中说，是这个黑暗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破这个光明，就是同样的道理，这个中观的见解呢，任何一个宗派也是不能破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见解呢，我们应该按住。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也应该中观自在论最后这个所抉择的中观的本上是按住，在这个魔法时代这个当中呢，就是任何一个邪宗呢，就是最好是不要传播我们的这个见解，就是应该自己呢，就是自己的见解应该这个稳固啊，就是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希望。就是下面这个第四个问题是唯一吧，就是唯一呢，就是这是这个就是分二，就是一个是阿瑟尼这个所作和最后一次所翻译。然后阿瑟尼所作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三天人士所造的，就是我们那个宋词上面，就是按照宋词上面这样写的可以。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讲那个一次翻译，就是一次翻译的话，词论是由这个加森米罗无比城堡藏寺中印度堪布苏马扎那和西藏博同县米的日称仪式，不是月称，就是日称仪式。这个日称仪式由英语译藏江苏听闻完戒子万三，就是这是那个原文，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后面这个戒子呢，就是释迦世界的这个戒子，就是我们都真的被我连传承了。但是后面我觉得是最后一个发愿呢，就是我们按照这样发愿也可以。迦斯觉得最后一个颂词当中是这样发愿的，他说：“愿我于一切圣中大乘善事运补，那就是愿我一切这个圣事当中呢不离这个大乘的善事。”今天到时候我面前的是有很多人这个发愿，就是以后都是不离上师，所以这种发愿呢很重要。我们大家呢就是也应该发愿，就是愿我这个圣事当中呢，就是不要这个离开这个大乘的善事，然后以这个文思修行呢，就是进入这个佛道，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这个菩提，就是这是加斯戒也是这样发愿的。我相信我也是这个这样发愿，希望你们也这样发愿。好，这个中观四百轮呢，就是今天这个圆满的已经这个完成了，就是这个中观四百轮呢，确实我也这么想的，就是还是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也是办了一件大事。作为我们修行人的话，是这些算是比较大事。然后我以前那个堪布根德诺罗，就是他面前得到的这个传承，就是这个宋词的这个传承呢，就是堪布根德诺罗面前就是得到的，就是这个传承呢，就是也非常亲切。我刚来的第一年呢，就是当时法王如意宝到新农区的时候，是堪布根德诺罗给我们就是传了那个13个论点的这个传承，就是其中呢有中观四百论，就是这样的，这个传承呢就是这样的。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sunen chola chola sya
Mahan bandarangara Badma atsadar dham Mahan bandarangara Badma atsadar Mahan bandarangara Badma atsadar dham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